佛慈善男子，应称赞如来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他土，所有极微异义尘中，皆有一切世间极微尘俗佛，一业佛所，皆由菩萨海会围绕。从这个地方看起，这是十大愿的第二愿，称赞如来。第一愿呢，是礼敬诸佛啊。第二愿呢，是称赞如来。这是这个文章上的修诗，叫修辞。诸佛跟如来是一个意义，境界完全相同啊，所以诸位总得要记住啊。在我们中国古礼里面说了，前面是讲礼，这个称赞是讲的乐啊，这个音乐演奏啊，像佛门里面赞佛机啊，我们这个唱的香赞啊，这个佛宝赞啊，戒定真香都是属于赞佛的。这属于音乐，礼乐戒德，这叫有德啊，有道德之德。什么人叫有德呢？德行呢，就是他的心行呢，与礼乐相应啊，相应，思想行为啊，都融汇在礼乐之中。这人有德行，那么在古礼上说的礼与乐呢，在古代的教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啊，就是教学的手段啊。而且礼与乐呢，几乎是不能分的。礼注重啊，这个身啊，身啊，乐是调心，换句话说，是调和我们内心的情绪。啊、凡夫毕竟呢，他是有烦恼的，啊、烦恼要得不到调和，那就要生弊病。所以乐调心啊，实际上这个心呢，就是心情啊。我们现在讲情绪啊，这个很重要啊。外有理，内里面呢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情绪，这个人叫有德。这个话说的不过分啊，你就晓得这个乐在古代的教育里面所占的这个地位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不像现在这个乐啊是歌舞啊都是娱乐的啊，古时候不是，古时候是教育啊，乐是教育啊，乐教与礼教啊是教育的两大骨干啊，是教化人心的。因此这个知乐也就近乎礼了啊，所以礼乐常常连带来说。 那么这个理呀、道理呀，是有相当的深度。很可惜的，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乐失传。六经呢，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五经。乐失传的。现在所保存的只有《礼记》里面还有一篇《乐记》，只有这么一篇。《乐记》虽然不多，确实，是中国古乐的哲学，古乐的哲学。《乐记》里面讲，凡是音之起，音声的升起，都是由于人心。人心当它动的时候，就是心动的时候，心动了，这个身是器官啊，是物质，物质自自然然它就发出声音，它震动了，心动了之后，它身就动，我们身体内部器官就动，动的时候它就有声音了，这是音啊，所以心与物它有感相感，那么这样动，所以它就行之于身。那么你要明白这个原理，这个里头就有很深的学问。我们有时候见到有些盲人眼睛瞎了，他看不见，如果他真正懂得音乐的这个道理的话，音声的道理，他听一个人说话，听一个人咳嗽，听一个人动作的声音，就知道这一个人呢贫富贵贱，就晓得。不但知道这个，知道这个人呢寿命长短，这个很厉害呀。这个我们觉得好像有点神通呢，不是，他懂得音声。实在讲，这桩事情说穿了一点都不稀奇。我们看到现在汽车这个交通工具很平常了，有些修护的人员，修护的这个时间久了，这个汽车一发动了，他一听声音，他就晓得正常不正常。听他发动声音呢，如果是不正常，他就晓得他毛病在哪里，他一找就找到了。甚至哪一地方螺丝松了，他那个音声跟正常声音都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绝对听不出来。就行家他内行啊，他懂得。正常的声音是一个什么声音？哪一个地方有故障的时候，他声音绝对不一样。因此我们人就咳嗽一声，说话声，他整个内脏这个五脏六腑啊，他通通都起震动的作用。所以从这些音声当中啊，就知道你内部啊这个生理上健康不健康，心理情绪稳定不稳定，都能从音声听得出来。不要问你一句话，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都没有什么奇怪的，说老实话很正常的一桩事情。在理论上决定讲得通。过去我们在台中，李老师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他在清代有一个很高明的医生，是个名医，曾经在某一个场合当中接触一些人，也就是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他听了这个声音，他就告诉他你要小心， 你三十年之后啊，你会生什么病？那个人听了笑了一笑，就说：“因为这个都是神话了，绝对不可靠的。”啊，他没有在意。到三十年之后啊，果然他说的那生病，哦，这才佩服得不得了。他那是什么？怎么知道呢？听阴声，你阴声哪一个部位里头有些小障碍？现在还没关系，但是这个障碍如果要是不排除、不谨慎的话，啊，累积到三十年就会成大障碍。啊，所以阴身里面有很大的学问呐。啊，因此这个月记里面告诉我们了，他说一个人心地恭敬。啊，有沉静的发出的音声呢，是止理啊，止以理。啊，如果是爱心呢？爱心是柔和啊，这爱的音声呢，柔和。静的身心呢，止啊，声音止，连是简单啊，一点不复杂，静啊，沉静、嗯。那么明白这个原理，喜怒哀乐啊，我们中国人的气节。喜怒哀乐爱恶欲各有所感，音声决定不一样。真正有学问的人，那没有办法欺骗他，怎么装也装不出来、啊、从你动作，从你音声，人家就把你看透了啊、不但现在把你看透，能看透几十年，甚至于看透你下一辈子，这个东西学问大了啊，这学问很大、啊、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看一个社会啊，看一个国家，兴亡盛衰呀、啊，也能从阴身上观察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在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啊，这古诸位要读古书念左传的时候，就常常看到这些诸侯大夫到别的国家了去考察啊，去这个现在我们一般讲观光旅游了啊，那个时候像现在考察的意思一样。他去看什么呢？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呢，这个上面呢就是国王呢，那是诸侯啊，诸侯就是国王，小国的国王。因为在周朝时候中国没统一啊，很多小国周朝初年时候八百诸侯 啊，我们中国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一带的时候有八百多个国家啊，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啊，在秦始皇以前呢都是列国。那么到人家国家里看什么呢？看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啊，上到他的君王，下面到一般老百姓，看他们的礼节礼貌啊，听他们唱歌的音声，就晓得这个国家的盛衰治乱，就晓得啊，就老百姓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社会啊，对这个国家了，他也心有所感了，他自自然然就发出这个音声。往往断定啊，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所以从一个人啊，富贵穷冻寿命长短，能够看到一个国家社会，从阴身上就能够观察得出来。所以太平盛世的时候，一般人的阴身啊安乐啊，他心安快乐啊，从这个阴身里头表现出来啊，所以他这个政治啊一定非常的清明啊，一定办得很好啊，老百姓们表示出真正得到安乐啊。这个乱世啊，一般老百姓的阴身呢，里面含着有怨，怨气啊，不平啊，心里面不平啊，这个嗔恨、嫉妒、不平，它必定是阴身里面显露出。这样的一个感应，那么我们就想到这一个时期他这个政治一定不好，奇珍怪呀、那个国要是将亡了，快要亡了，那个老百姓的阴身呢，哀也死了，非常的悲哀啊，常常是念旧，想到从前啊，会想到过去啊，阴身呢悲哀，这个孤啊将亡啊，老百姓困苦，啊，所以这个阴身之道啊，连这个社会呀、政治文化都能够管到啊，所以圣人社教啊，对于这个音乐他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啊，非常重视啊。为什么呢？我们晓得前面说过了，音声是发于心与外面境界的感触啊，如果心平气和，可以转外面的境界啊。佛法里头告诉我们，境随心转啊，我们自己心能做得了主宰啊，可以转境界，可以转万物。心要做不了主宰啊，这个很麻烦，会被外面境界牵着走啊，这就很苦恼啊。心为境为转啊，这个非常苦恼。楞严上说，若能转境呢，则通如来啊。所以事出世间圣人这个乐教啊，其目的都是叫我们转境。所以乐记里面讲啊，乐之为教啊，这是音乐的教育啊。先王这是讲古圣啊，先王啊，以这个来教国子本业啊，那个时候的国子监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学啊，国家最高的学府，用来教这个国家最高学府的 学生，而且这个课程是必修课，啊，是基本的课程。从前学校当学校只有小学，只有开学，没有啊中学。啊，到民国以后才有中学，以前没中学。啊，学校只分两级。啊，我们这个小学呢，一般都是私塾。啊，国家呢只办一个太学。啊，这个太学呢也是考进去的。啊，所以私塾是小学的。小学的教育大概是从七岁到十二岁。啊，着重于这个道德的教育。啊，人格的修养。根本质的启发，中国过去小学教育啊，它重点呢，可以说它的教学宗旨就着重啊在这三方面。因此，这个学生入了小学，学什么？洒洒应对啊，不但接受老师的这个教导，还要伺候老师啊，侍奉老师。啊，要接受这个教育啊，原因是呢，他在跟着老师啊，他能够侍奉老师，他回家就可以侍奉父母啊，所以从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教起啊。啊，我们现代教育老师化的时候啊，这个教育没有了，现在只是知识的教育啊。做人的教育啊，收获了啊，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我们把它忽略掉了啊。所以中国的社会啊，确实今非昔比啊。古时候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礼义之邦啊，现在。要找礼遇义也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了，没有了啊。所以学生从小学一入学就叫孝，叫敬啊，孝顺父母啊，尊敬啊这个兄长啊，长幼有序啊，啊，这叫以这个为中心啊。那么音乐呢，这是太学里面很重要的课程啊。小学里面呢，这个乐也有少啊，但是小学里头实在讲呢，他这个背诵经典呢，他那个就是唱歌，他有腔调，有音韵，也非常好听啊。所以把这个像以后啊，像这个四书啊。五经呢、啊，诸子啊，啊，百家了，啊，百家的诸子，百家的是选读，啊，几乎啊，在古时候，这个五经呢、啊，或者我们讲十三经啊，这是必修课的，啊，从七岁到这个十二岁，啊，这些课程呢，一定通通都要能背过。所以以前小学教育里头老师没有讲学的，没有讲解的啊，只是教你做人啊，教你处事待人接物啊，教你背诵经典啊，没有讲解的啊，所有这些经书通通要背过啊，背得很熟啊。实在讲，我们中国古老，你要说中国没有科学，那是假话啊。中国人的头脑比哪个国家人都聪明，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书本，你从书本形式上去看，它就非具备有非常科学的头脑啊。它这个书本一密傻，一定是一面傻 一行二十个字啊，全国不管哪个地方，那个时候木刻板的刻书啊，通通都是这个刻法的。因此啊，整个国家这个书啊，它统一的，说第几页第几行，你就晓得那什么字，不管是哪一家刻，它都一样嘛。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标点符号嘛，它也没有空格的嘛。啊，字都是排得满满的吧，一定是一面十行啊，一行二十个字，这很符合科学啊。啊，所以在小学期间当中啊，都是念得很熟很熟啊。所以到十三岁呀、啊，这个小学毕业了，啊，这些书都念完了，啊，十三岁就像个小大人了。哎，那是很懂事了、现在叫去可以去考太学啊，如果太学考取了啊，这个太学里面呢，这个课上课呢跟小学不一样，有那些你早已经培养成了，太学就是讲学啊，完全讲解啊，那就很有趣了。读书啊也真是乐啊，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读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在研讨学问，讲学的时候都没有书本的啊，老师也不用书本，学生都不用书，那个个都背熟了吧啊，说孟子第几章啊，第几面第几行，大家都晓得，那文都能念得不得出来啊，所以他们不要书本，你说讲学多自在啊，所以有很多这个过子监的老师讲学往往是带着学生旅游，游山玩水，开一个科目，这个科目三个月啊，这个名山大川啊，玩三个月回来，他课程上完了，他一面走一面讲啊，每一天这个学生呢担着韭菜啊，老师坐着车子，学生要替他赶车啊，这都是学生义务啊，学生要伺候老师啊，要侍奉老师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做老师很舒服啊，不像现在老师很苦啊啊，那是老师非常受人尊重啊，受人尊重，在社会上有很崇高的地位啊，所以他读书真乐啊，这个四十读书乐，不像现在念书这么苦啊。现在小学那个时候求根本知，根本知就是背诵啊，所以现在一般人呢不知道背诵的好处，不知道背诵的利益啊，他也不晓得背诵啊究竟为的是什么，现在人不知道啊。背诵是修定的啊，不叫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啊，天天背书他就不能打妄想，打妄想书背不出来了，所以实际上修定叫你心定下来，定能开慧，他能开悟啊，所以背书是修定啊，我们佛门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佛门呢，在过去，你要是出家，这一出家呢，叫五年学戒，啊，换一句话说，就是五年的小学，啊，佛教的小学，啊，学什么呢？学出家人的生活，啊，换一句话就是出家的入伍训练，是五年的入伍训练。啊，这个生活呢，就是以沙弥律仪啊，一共有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威仪就是规矩啊，二十四门呢，这规矩你通通要做到啊，通通做到，五年的时间来训练啊，除这个之外，这个五年还是背诵经典。 所以跟这个我们过去儒家那个小学方法完全相同。生活教育啊，背诵的经典，那你看你是学的哪一宗？哪一个法门？中国过去佛教的寺院庵堂，可以说都是专科大学啊，每一间寺院庵堂啊，都有它独特的学风与道风，所以它叫道场啊。啊，学风呢，它依据某一部经论啊，道风啊，他修学的什么法门？他用什么方法来修学？啊，他跟其他寺庙他不一样。啊，你比如我们举个显著的例子来说，啊，我们这个经是华严经，啊，在大乘八个宗派里面有华严宗，显首宗。在山西五台山，啊，五台山呢，那就是我们中国华严宗大学，这华严大学，啊，专门讲华严，专门研究华严，弘扬华严，啊，那你要学华严，你就到他家去，啊，换句话说。这一部华严经在五年当中从头到尾要背一部，啊，你要是背不下来，你没有资格进他的学校，啊，没资格，啊，他那个讲堂你没有资格到那些坐的听讲，不行，啊，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啊，这些书啊都要抄写手抄啊，啊，所以不可能一个人一本，啊，不可能。听经讲堂里面绝对没有经书的，啊，讲经的人不要经本，听经的人也没经本，啊。那么如果要学《法华经》呢？有《法华宗》，天台宗，啊，它是。以《法华经》为主，啊，在浙江四明天台山，啊，在温州啊那附近那一带，啊，天台宗，啊，那么学天台，哎，天台宗的经典比华严要少一点，其实分量差不多，绝对不比它少，啊，华严有八十卷呢，啊。天台法华经还有智者大师的注解，这个经加上注解分量又加了好几倍了，还有玄义释签，现装本二十本，差不多要拿我们现在印的吧，比我们这一本还要厚，我们这个只有它三分之二，比这个还要多三分之一，啊，他经的注解的时候也差不多比这个多三分之一，啊，那么这两样东西合起来的时候，就是《法华经》玄义释签跟《法华经》文句合起来，比我们现在这个书两本这么厚，啊，还要加上《摩诃止观》，差不多也有我们这个本子两册这么厚，所以分量差不多啊。叫法华三大部啊，你要是进天台山呢，这个三大部不能背诵啊，你入不了他的门，这门槛都很高啊，啊，无愧于佛教大学啊，它不是普通的学校啊，哪一宗啊，哪一个法门都有他修学基本依据的经论，你必须要把它背熟，啊，他不要你懂意思，因为你背熟之后，五年以后， 你可以进讲堂，可以听老和尚讲解，你也可以提出你的心得报告，或者你疑问的质疑，这可以。那么这个叫学风。除这个之外，道风叫行门，他用功怎么会有法？华严他修法界观，他修法界观，他修的是普贤菩萨的十愿，十大愿望，他要把它做到。他要修文殊菩萨的十行，就是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到后面的愿力智，十波罗蜜。这是华严宗修学的方法。天台宗修学的方法呢，三支三观。他们修的是智观，与楞严经有一点相仿。所以每一个宗派都有他依据的经论呢，特别修行的方法。这些宗派在中国可以说净土宗建立的最早，那个时候也无所谓净土宗了，无所谓宗，没有宗派吧。后来宗派林立的时候了，才承认了这是慧远大师东晋的时候建立的，就是集合志同道合的同修大家来共同修念佛法门，发愿求生西方，他成立的最早。其余宗派多半是在隋唐时候成立，这个是东晋时代成立。那么慧远大师成立净土宗所依据的经典呢，只有一部经《无量寿经》。因为那个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还不久，翻译的经论呢还不多，你看净土三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都还没有翻出来，所以慧远大师当年看到净土宗的经典三经，他只看到一种，他们就依着一种经，这种经里面提倡的持名量，这是名号，当年这个在庐山呢建的念佛堂，参加的人一共是128个人，很难得了，个个成就所以以后宗派林立之后追溯到净土宗的这个起源，就是依这个慧远大师为净土宗的创始人，第一代的祖师。在修学里面，不管是哪一家，都着重于唱诵。这个唱诵就是音乐，就是称赞如来，都着重于唱诵，讲求这个音调的柔和雅美，讲求确确实实能够达到调心，不但讲调心，而且呢他讲究听着这个音声呢使我们心清净，清净就是能够离五欲六尘，我们听到这个音声呢能够把心里五欲六尘都离开，
恢复到心界清净光明，有这样好的功效。所以佛门里头也有果也有果，果果都有的但是绝对不是像现在这种跳舞，是吧？现在这个跳舞，这是这个对于这个心地清净光明啊，我看只有妨碍呀、不能增长不能增长说古时候的歌舞啊，的确是很优雅的那么这是说音乐的功能那么这个意思明白了，我们就可以看经文了说佛赐，这是一段的开头承前启后善男男子就是教主与会的这些大菩萨以及善财童子这一句就统统都包括了如果说的详细一点，就是华藏会上所谓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全都包括在其中言称赞如来者，这个是把这个十愿第二愿的名目重复提示一下。称是称熟，赞是赞扬称熟如来的圣德赞扬其美也所以又也可以说称扬赞叹如来前面呢跟诸位讲过祝福特别跟大家说明我在本经以及圆觉经上给我们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前面的祝福了不仅仅是包括了我们有情的众生现在的名词说就一切动物叫有情众生还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植物矿物都包括在这种基础佛经里面讲无情的众生因为大经上说得很好情与无情同源种之如果无情不包括在里面怎么能同源种之这话讲不通了有情呢佛经里面称为佛性一切有情众生呢皆有佛性无情的众生叫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并不是有两个性就一个性的禅宗里面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一尘一切尘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这个地方如来呢，就是讲佛的性德。
佛十号当中之一，成了佛有十种通号，通名。不管哪一个人成佛，都有这十个名字。这十个名字是显自性里面的万德万能。如来的意思，《金刚经》上啊讲得很好。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解释啊，真是既简单又明了。诸法是一切法。我们常讲十法界一真庄严，通通包括在其中了，没有一法漏掉的。如意，如是什么呢？真如本性。人也是说了，人大概人不懂啊，这不得用比喻来说，以金作气，气气结金，好像这个比喻。